使徒信经啊。OK， 好，都有了。好，我们今天会讲最后一段哈。好，我们先来念一次。好，我们一起同声来念，来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好，我想很多人已经都会背了哈。好，这个不单要会背，而且最要紧是要从你生命中把它怎么样宣告出来啊，这就是我的一切啊。这个我信不是脑子里的信的问题，是我整个用生命啊委身的一样信仰。好，那这个使徒信经呢啊，他把整个的信仰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啊，非常的彻底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在历史上呢，它是一个什么最宽的一个信仰。你只要再超过这个就是什么呢，就是异端。跟它不一样呢也是异端，说它宽是最宽，说它窄呢也是最窄啊，它就是我们衡量一切的标准。那它呢是非常有系统的啊，所以它一开始先讲谁呢，讲上帝啊，讲上帝是谁，是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然后跟下去就讲谁呢，就讲耶稣啊。那耶稣呢是讲的最多的啊，他告诉我们耶稣啊，他是基督，是上帝的独生子啊，是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生出来的。然后呢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耶稣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然后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然后升天，现在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而且将来呢要再从那里降临，要审判一切的死人跟活人。好了，那圣父圣子讲完以后，那跟下去就讲什么呢，讲圣灵。他也很简单，我信圣灵，他不做任何的解释，但是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把它很详细的解释了。好，那他圣灵讲完以后呢，圣父圣子圣灵，如果只有这三位一体的真神，神满足不满足，神不满足，否则的话呢神就不会造世界，神也不会造人类啊。那所以呢神三位一体真神是经过商议以后决定他们呢要造这个宇宙，造这个世界，造这个人类。好，那造人类整个它的意义在哪里呢，跟下去呢就是教会。因为最后上帝呢啊，这个世界他要不要，这个世界上帝不要了，为什么，因为人犯罪已经这个世界受了咒诅毁灭了，这个世界呢上帝不要了。那我们今天人很笨呢，今天人还希望得到什么，这个世界，其实这是上帝已经要放弃的东西，但是现在呢还给人使用，不过这个世界慢慢慢慢已经怎么了，已经慢慢不能用了啊，最后会坏掉了。但是上帝最宝贵的是世界里的什么呢，一群信主的人结合起来的，称为什么，称为教会。所以跟下去呢，上帝最重视的就是什么呢，这个世界中上帝最重视的，上帝眼光中觉得最宝贵的是什么，教会啊。教会不是一个礼拜堂，不是一个组织，不是一个会派，教会是什么，我们所有信主的人，我们以基督为主，然后我们呢在主里面的啊，奉他的名聚会，奉他的名呢我们擘饼纪念他，奉他的名呢我们传福音，奉他的名呢我们行公义，奉他的名我们在社会上呢为主呢做光做盐啊。那将来呢世界都要毁灭的时候呢，神就把这个他的教会，就是属于我们呢，就把我们接走了啊。接走以后在新的耶路撒冷那个永恒中啊，那所以跟下去呢他就讲我信什么教会。好了，那这个教会呢他特别做了一个解释，很简单的啊，教会有很多的本质， 但是其中归纳起来最重要的两个本质是什么？一个是什么？圣洁的。教会跟罪不能妥协，教会是从世界怎么样分别出来的，分别为圣。我们教会不能照世俗的方法去做啊，是一个分别出来的啊，是属神的。那教会必须在圣洁中啊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神要求我们怎么样，一定圣洁。所以教会如果不圣洁呢，那是神最伤心的事。而且到末世的时候，末世的时候，末世那个被盗的教会啊，那个联合起来的反叛神的，表面上是一个教会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什么违背神的教会。那这个教会呢，它犯的是什么罪？它犯的是属灵的什么奸淫？它跟世界那个敌基督，不是跟耶稣基督啊！啊，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，神是要我们教会归给谁，嫁给谁？耶稣基督。但是最后这个世界上会出现这一个违背神的教会啊，他最后他跟谁去行奸淫？跟敌基督那个大政治的统治者，他跟他去挂钩，他跟他呢就合在一起。那今天世界上呢慢慢就朝那个方向走了，今天很多的教会跟世界怎么样去挂钩，很多的跟政府、跟有势力的财团啊，跟各方面呢去挂钩，那这些都是被盗的，那些都是最后呢会被毁灭的。那所以我们教会一定是什么，不能跟这一些东西挂钩，我们只是属谁？属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教会耶稣不问你别的，不问你礼拜堂盖得多漂亮，奉献多少，人多少啊，怎么样？只问你一件事情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属他？就像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只问一件事情，你指怎么样？跟我，不能跟别人。你本事再大再漂亮再能干，如果你跟了别人，就是什么？反间你离婚啊。这是有骨气的男人一定是这样的啊，女人也是这样的啊。那所以教会的本质是圣洁的啊，是归神的。第二个呢，圣而什么公啊，这个公的意思是全世界属基督的教会只有几个，一个是大公的，是一个一个。那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一个之下呢，因为我们的种族不同，话语不同，住的地域不同啊，而且我们在圣经中呢所强调的这个真理的重点呢，在历史上呢因为有分了各种不同的看法，所以就会分成什么不同的教会。但这些教会都是什么一个啊，我们在这一个里面，但是我们必须你要参加一个什么啊，你说那我是在大公教会里面，那就是了。不是，你必得要参加一个什么实际的教会，但是这个教会你要经过选择的啊。教会都有缺陷，教会没有一个是完美的，但是你要选一个，起码它的重点在哪里呢？它是跟随什么耶稣基督的，他是守住使徒信经的，起码他明显的这些违背神的事情他没有啊。如果他明显有违背神的事情，那你根本就不要去。那个可能一个是什么异端，一个是极端，一个是什么不悔改的啊，不能这么做，但是他们非这么做啊，那就是那种教会就不可以去。你不管移民到哪里，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教会吗？啊，那要去看看哪个教会是属神的，你心灵中最后会很平安，然后听那个牧师讲的道，你觉得合乎圣经，在跟其他弟兄姊妹交往，你觉得大家是一个真正什么彼此相爱的，而不是彼此做做生意啊，彼此怎么样，你用用我，我用用你啊，或彼此社交，而不是那个啊，是大家都是属耶稣的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教会，这就是圣而公之教会。那跟下去，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大家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大家，我信圣徒相通，大家的关系是什么？通啊！今天人在社会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跟人不通。所以你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啊！夫妻结婚呢，最大的痛苦其实不是爱不爱了，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你跟他通不通，合不合嘛？最后搞得两个人，我讲的你不懂，你讲的我不懂啊，不通 不通就痛苦了。那今天在世界上呢，人很难通啊，你要找到一个志同道合通的人呢、啊、不容易啊。啊，结了婚以后你找到了，那个叫什么，相见什么恨晚，对不对？那也不行啊。那在世界上呢，你发现你很通的人呢，常常是呢朋友非常好，好不容易找到，结果又怎么样，又是惜别时啊，又必得什么分手啊。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呢，有一件奇妙的事情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为我们死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耶稣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沟通。我们跟异类不能沟通啊，跟同类才能沟通啊。啊，鸡跟鸭能不能沟通啊？沟通不了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都是鸡的话就可以沟通。那我们都有耶稣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沟通？如果你讲我跟你们都不通，那这个人他讲他又是基督徒，那你对他要打个什么问号。基督徒是所有属神的人，我们一定是通的啊。也许我的脾气不好，也许我自我的意见很大，但是我们至终是什么，是通的啊。在哪里是你通的源，原则本源呢？你要在那里通，在那里不通，在别的地方呢说通都是假的。在哪里通？这个我信圣徒相通的原文是什么？主餐波饼，我信波饼。当然不能讲我信波饼了，那波饼的意思是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，所以我跟神通了。那耶稣基督也为你死，也为我死，那我们之间也怎么样，也通了。你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，也在你里面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彼此了解，我们可以彼此接纳，我们可以彼此相爱，我们也可以彼此什么赦免。那要在这里通。所以波饼聚会是所有聚会中的怎么样根本的聚会啊。那信了主以后你一定要参加什么这个波饼的聚会啊。波饼聚会你在这里是先跟主耶稣通吗？啊，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活啊，世界上活的时候，很多的罪啊，很多世界的尘污啊，就像我这个心脏病的血管，慢慢就把你怎么样，堵塞了，堵塞了就什么，就不通了，那不通就什么，就死掉了。那所以我们每个礼拜要波饼，为什么说受浸受洗一次就好了？你做一个表示，为什么波饼是每一次聚会都要呢？一直到主耶稣来，就让你随时通啊。你每个礼拜来，也许你不觉得，当你来的时候，像我们今天是唱的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受苦的歌，让我们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的。好，那这个又帮你通一通啊，每个礼拜来就帮你通一通啊。那所以你只要保持来好好的什么波饼聚会，你就在基本上什么不会塞住。但是还不止于这里啊，你平常跟弟兄姊妹也得什么，也得去通啊，去沟通啊，啊，跟他吃吃饭啊，跟他谈谈话呀，跟他打那个电话呀，谁有伤心的事彼此呢啊劝勉一下呀，鼓励一下，关怀一下。这个越通啊，一个教会好不好啊，人家一走进到你们中间呢、啊、什么叫气氛，哎，这个教会一进来，哎，他们有一种属灵的气氛，有一种爱的气氛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彼此都什么相通，所以你一进来呢就很好。就像你进一个家，那个夫妻啊，如果是很相通的夫妻，你一进到那个家你会觉得怎么样，多坐一会儿都没关系，很喜乐，给你倒茶，给你什么，你聊天。如果那个夫妻刚刚吵完架哈，你不晓得的，但是你一进去以后你也会觉得怎么样那个气氛不对啊。啊，然后呢你觉得再坐几分钟你都怎么很难受，你都赶快怎么样走了啊，吵架是你家的事，对不对？赶快走啊。那人都喜欢到哪里通的啊。你如果到一个家去过节的时候，这个家他们彼此怎么样啊，马上中秋节要到了啊，单身汉中国有个传统习俗，不晓得在关岛大家还守不守啊，在台湾香港，你有家的人过中秋节的时候都要怎么样，请那些单身的人怎么样到你家里头来过节嘛，要团圆嘛啊。但是呢我做过很多年的单身汉呢齁、哦。我现在是只有三年，以前呢也做过很多年的单身汉。那个我中秋节呢也有很多人请我到他家去啊。我后来就学到这个功课了。先要看这对夫妻怎么样合不合，通不通。 再来，他们跟子女的关系怎么样？合不合？通不通？啊，以前呢，我到过一家的，他们家中秋节那天为了那个月饼，不晓得他到他们家里攒这个月饼，后来少掉一个，好、哦。就是他们中间一个孩子是把他带到学校去吃的了，那没有讲，那为那个事就已经怎么样，那个中秋节就很不愉快，这一个月饼嘛，对不对，就很不愉快了。那那个家你以后还去不去了？不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到一家啊，他们家很喜乐啊，中间很快乐的时候，你喜欢去啊啊。那我们在教会里，你这个教会属灵的一个教会属灵哈、啊、你去观察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在灵里怎么样，通不通，彼此有没有爱的气氛，属灵的气氛，原来大家的关系都很好，而不是表面的，而不是跟你啊，然后马上就不笑了啊，是从内心里是接纳你的啊。但是人不容易啊，你要跟神先通了，你才能怎么去接纳人嘛，否则你跟神不通的时候，你看人都怎么样，虽无过犯，但怎么样，面目可憎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你看到每个人都蛮讨厌的，从老板啊到你的太太啊到谁，你看到都讨厌，甚至在街上不认识的人，你看到都很讨厌，你发现大家就这样彼此很讨厌了，因为人有罪嘛。但信了主以后，第一个转变是什么？你要觉得人可爱了啊，然后慢慢仇人都可爱了啊，你太太可爱了，你老板也可爱了，你可以看到人的优点，你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了。你如果一回到人眼光，他还是蛮讨厌的，其实你也蛮讨厌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一回到神的眼光来看他，诶，神怎么看他，那你马上会转换啊，那就通了啊。所以你跟神的关系好呢，你跟人的关系呢，那就好了。如果你今天到教会来你不想理人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个属灵人就知道你这个礼拜一定跟神怎么样，没有好好的灵修祷告啊，这种是假不了的啊、你只有跟神的关系好了以后，你才会去爱人，才会跟人去沟通，才愿意去接纳人。而且越属灵的人可以越接纳什么？越接纳那种脾气怪的、啊、越接纳什么那种伤痛的人呢、啊、如果我灵命不好的时候，你不要看做牧师啊，也有灵命好跟不好的时候，灵命不好的时候啊，那些有问题的人，我想不想去接纳他？我想不想去碰他？不想。我想跟哪些人？跟灵命比较好的，我跟他吃个饭也不必累啊，大家轻轻松松谈谈，我就不想去找那个什么他一大堆问题的，因为我灵命正差嘛，对不对？他一大堆问题的时候，我不但没有爱他的心，我还觉得他怎么样，你干嘛这么麻烦嘛、啊、你不能没有麻烦嘛，但是他就是这么麻烦嘛、啊、对不对？因为他有问题才这么麻烦。但是如果你灵命很好的时候，他的麻烦你会看到什么？你要爱他，你会去接纳他，而且你会一直想我怎么帮助他，为他祷告啊。所以你必须得先跟神通好，然后你才什么彼此相通。那彼此相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。所以夫妻的感情好啊，在主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那个是你的一个什么指标。如果你夫妻感情不好，然后你在教会你说我很爱主，跟神很通，那个你在骗谁？你不但骗神，骗你自己，也骗别的人。但是属灵人你骗不过，圣经讲得很清楚啊，属灵的人可以渗透什么万事啊，所以能不能通是最重要的啊。好了，那所以圣徒相通，那跟下去教会讲完了啊，三一神讲完了，讲神最重视的教会，然后下面就讲什么？讲个人，讲个人。那个人呢，三件事情，一件是什么？我信罪得赦免，一个是我信身体复活，最后是我信永生啊。好，这就是使徒信经呢非常合理的一个信息啊。最后他讲到我们个人了，因为呢其实呢个人最重要了啊。神造我们人造了以后呢人怎么出问题呢？就是个人先出问题，夏娃出问题，亚当出问题，然后个人出问题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为什么到个人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讲说什么呢？罪得赦免了，然后呢就讲身体复活，罪得赦免，身体复活，最后讲永生啊。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，他这三样你归纳起来，其实他要解决人的一件什么大事？什么是人生大事？我们在传统上，什么叫人生大事？啊，生死结婚这三样事情，叫人生什么大事？其实都跟什么有关系？生跟什么有关系？当然跟生命有关系，对不对？那结婚呢，也跟什么有关系？两个生命结合在一起，然后会产生什么新生命啊？那然后呢，死呢也跟什么有关系？生命，因为你的生命什么要结束，所以你整个的人生哈，整个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生命。如果你经过那个心理测验的时候，它有一种测验呢，就是叫你说你还有三年，你的命还有三年，你列出来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啊？你可以列很多了，你可以要保留的你可以写很多了。如果医生跟你讲你还有三年命啊，好了，那在下面就说你现在还有三个月的命，你什么可以放掉？你三年的时候你写了一大堆哦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只剩下三个月的命哦，90天哦，你哪些认为不重要的可以放掉？哇，可以放掉什么？很多，这三个月你要保留的是什么？每个人不同啊，有人他觉得最要紧的是我要跟我所爱的人怎么样，处这90天。有的人说我要环游世界一次，有的人说要什么啊？不管怎么样，那然后再下来，你只剩下30天，你哪些要花掉？你发现又花掉很多了，因为只有30天的命了嘛。哦，那然后如果你只剩下3天的命，你觉得什么最重要？什么要保留？你发现呢，什么你的股票啊，你的房地产啊，你的那些跟你都不重要了。哎呀，你的名誉啊也不重要了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那3天你发现什么重要？你回家，如果你花一两个钟头，你好好想想看，剩3天的时候，然后再来，就剩下3小时。医生说你现在只有3小时哈，或者是法官讲3小时之后枪毙你，那你现在这3小时你觉得什么最重要？你讲吧，什么不重要的把遗言交代一下。你发现什么重要？什么也不重要了，对不对？还重要什么？世界上没有东西重要了。大概你只是希望能够临死的时候见一下德萨斯，要死的他们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不能见一下亲人最后一面。那剩下3小时你就想我见最后一面，那剩30分钟呢？30分钟以后你要死了，你觉得什么最重要啊？如果剩下3分钟呢，坏人要枪毙你，给你3分钟，你做什么？祷告，对不对？祷告主啊，我将我的灵魂怎么样交在你的怀里了，什么最重要？你想一想，不要天天看看被世界的事情把你搞昏头。盖个房子很重要，买个房子很重要，存个款很重要，买个车很重要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但是有很多为那个不很重要的事情结果搞到什么夫妻分家呀，痛苦啊，甚至要杀人呢、啊。把不重要的事情把它当成最重要的，结果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它怎么样？完蛋了啊！所以你一定信耶稣是让你脑子明白，使徒信经是让你很明白知道什么重要啊。昨天我看电视上他访问台湾那个很能干的名女人啊，很有本事的名女人，说公司要开紧急会议，他儿子呢在学校又出事，非要见他。那个主持人说，这个名女人呢，强女人呢，在公司是很重要的人物啊，你怎么选择？公司紧急重要会议，还有呢，你儿子现在学校出事情非见你不可，你选哪个啊？一般人都怎么样？公司重要了，几千万的生意啊，一下子就完了， 对不对？我非得去，还有我的责任，所以妻子老婆都怎么样啊？上吊都等等，你等等等等再上吊，哦，会不会这样的？会啦，其实你内心深度是这样，你要死都等等。但是那个谜女人她答得怎么样？她说我会去见我的儿子，公司的没有关系。这不简单啊，因为儿子怎么样是永久的，公司怎么样今天很好明天可以垮掉的。啊，当然他很会讲话，他讲因为我们的公司会处理得很好，我会找到一个什么替我的人，那当然他就是外表辞令了啊。但是什么最重要？到剩下三分钟的时候，你儿子也不重要了，对不对？当然那个时候你的妻子你的丈夫能握着你的手是最重要的了。但是剩下三秒钟呢啊，所以你就最后你就发现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的生命怎么解决的问题，到哪里去的问题，到哪里去的问题。如果你不去好好想这个的时候呢，你永远没有得救。但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人，魔鬼撒旦让大部分的人都不去想。我昨天中午在 Nico Hotel 中午吃饭啊，也因为一个小妹妹过生日，然后我看到好几群我们的华人啊都在那里吃饭。我心里后来想想我自己也很难过，我来到关岛十年呢，这些人我都认识，但是这些人我都没有办法带他们怎么样信耶稣，蛮失败的。哎呀，你再给我十年，大概我对这些人也没有办法。但是吃饭都在那里吃啊啊，但是呢你后来又想这些人很可怜，也都蛮有钱的，也都哎呀，但是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那传福音你又不能三班斧一过去，信耶稣不信耶稣呢就下地狱，信耶稣就上天堂，你又不能这样子，这样的话人家把你轰出去，你谢幕是太不上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吃饭你跟我讲这个话，但是真的是不是这个？是哦，是哦。那他们为什么说你如果跟他讲讲别的，他认为哎，谢牧师你很上道，为什么讲这个就不上道啊？啊，我只要跟人讲这个，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你怎么办呢？就哎，谢牧师你以前有人请我讲婚姻的事情，但摆明了谢牧师你自己懂得要上道，我们只请你讲婚姻了，不要来传教。他喜欢听婚姻的事情啊，但是你要跟他传教的话不准，那就不请你。但我讲婚姻我还是要传点道嘛，以后就再不请我。所以谢牧师在就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你讲最重要的，但是我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，我说为什么？那些人怎么样说了他又不高兴，你被魔鬼什么蒙蔽，否则你怎么会这样呢？如果你剩下三秒钟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你要解决你生命的事情吗？真是这样，并不是假的。每个人快死的时候，医生怕你最后是绝症了，医生怎么讲啊？你要吃什么就去什么吃，你要玩什么就去玩，然后呢就算了。要枪毙以前都会给你一顿什么大菜了，吃完就怎么样走了啊。好了，那所以使徒信经现在我们进到最深的要解决我们的事情，人为什么要遇生死的问题呢？死后问题会出在哪里呢？死后如果都没有了，那就人生根本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我在世的时候我绝对不要做好人。做好人干嘛呢？你看得很清楚吗？做坏人的个个好，做好人的个个差，对不对？做坏人一定不痛苦的，因为把你的痛苦全部加在什么别人身上嘛，对不对 啊，我们常讲说你要做好人，我们做好人是你骂我的时候我怎么样，我要忍耐嘛。什么是做坏人？我看不顺眼谁我就骂谁，我就打谁，我就找黑社会砍你，然后我很痛快啊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做坏人好得很啊，贪钱好不好？好得很啊，把人家钱想办法搞到自己手手里来，好得很啊。但是在你心里的深处，你又知道的，这不是一个结果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有什么？有审判，有灵魂，你的灵魂要审判。那我们都在罪里面，每个人都在罪里面，那死后都要审判。死后审判的结果是什么？是灭亡，是灭亡。好了，那所以罪的问题就得先怎么，先解决。不解决罪的话，下面都免谈。如果你这个人还一大堆罪的话呢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一定要先把你的罪怎么样解决，你才行啊。罪呢，如果讲一个人，就好像你这个身上你里面还有很多的病菌，你病菌不解决的话，你这个人怎么样，根本没有办法啊，你这个人。所以罪要解决。好，罪要怎么解决呢？罪又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事情了。因为现在一般人呢，对于罪是什么搞不清楚的。所以一般人你现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讲说人有罪，他马上很不高兴了。啊，见了人不要一天到晚讲我有罪，我哪有罪，我有罪的话现在在监狱里面，对不对？我又没杀人又没放火。好，我们必须从圣经了解啊，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层次呢是有七个层次的啊。我们今天所讲的不过是第一个层次，就是你犯了法，然后又被警察抓到，然后呢又找出你的什么证据，然后最后判你什么刑，这个他们叫我犯罪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你不单犯了，而且还得什么有这条法律来审你，而且还得警察还得抓到你啊。这几天中天也播一个那个社会新闻事件，有一个人头被砍掉了嘛，在台湾，对吧？头砍掉就剩下身体，但是是一个女的干的，15年前干的，但是明明是这个女的干的，因为15年前没有很多的方法去找证据啊，所以这个女的到现在怎么样逍遥法外啊，所以这成一个无头什么公案啊。好了，那所以这种呢不是圣经上讲的全部的罪。那第二种是什么？是你犯了罪，但是法律呢他抓不到你，举不出你的证据啊。比方像美国的以前很有名的那个足球明星啊 Simpson， 那明明是他把他太太杀了，然后有1600多个什么证据，但是最后怎么样判不了他，判不了他。那所以在法律上他怎么样没有罪，但很妙，在民事上怎么样他有罪哦，他要赔几百万的。所以他有没有罪？他当然有罪了，不过在法律上呢啊，你判不了他。好，那这种就是你法律可能抓不到你，判不了你，但是你还是怎么样是。那第三种是什么？一家的丈夫如果另外的妻子，我告你妨碍家庭才来抓你，如果我不告你呢就没事啊。那这些是不是罪？当然是罪了啊。那第四种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违背天良的。比方说我现在我不孝敬我父母，法院能不能抓我？不能。那你们也不能判我有罪啊，但是这个是我违背什么天良，只是人家说这个人他不孝敬父母，他是什么不孝。其实有没有罪？有罪，就是你在道德上呢法律没有办法制裁你的， 但是那也是罪，违背天良的事情，那也是罪。那圣经还不止这样，圣经再讲呢，内心中如果我心里恨一个人，圣经讲了，你心里恨一个人算不算杀人？在外面不算呢。啊，圣经也讲一个人看见一个女人动了淫乱淫念，算不算犯奸淫？以圣经的标准算不算？算。所以圣经的标准，你在内心里没犯出来的也是什么？也是罪。因为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是你内心的也一起审啊。那然后圣经还不止这，讲到第五个层次，第六个层次是什么？圣经说你该做的你不去做啊，该救一个人的，该帮助一个人的，该做一件事的，该关怀一个人的，你不去做，圣经上说也是什么？也是罪，也是罪啊。但是圣经最后讲的是什么？我们是上帝造的啊，上帝呢把一切都给我们，我们不单呢不感谢上帝，我们甚至还怎么样？还否定上帝，说没有上帝，然后自以为义。这个是圣经讲的罪的什么？最根本。这个是什么？第七个层次啊。我们现在是因为从反往里讲了，从里往外讲，人都有没有罪？你的罪的根源是什么？因为你从上帝来的，你享受上帝的这一切，阳光空气水你都享受，然后你却怎么样？说没上帝，我老大。你的罪从这里来，从这里然后才发展出什么？因为你自傲嘛，该做的善事你不去做，那再发展呢，你在内心中对于得罪你的人你就想杀他，不过你没那个本事，你只能从心里，或者你搞一些手腕，然后呢再发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违背天良呢去做一些呢用手段去害人，但人家拿你没办法。那再来呢，你就会做出一些法律上呢不会抓你的罪啊，最后你就去做了一些法律都可以抓你的罪，但是法律一抓你的时候，你会怎么请律师怎么样来狡辩不认罪，最后被判罪以后你怎么样还喊冤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这样了。所以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，就是这样了。你不要讲你没有罪啊啊，那罪的问题不在这里啊。罪的问题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罪是一个权势，是一个权势，就是你活在这个罪的权力的管辖之下，你没有办法抗拒它，你被罪捆绑的，你是不自由的，你不能不犯罪啊。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生活上的不好的习惯，对不对？你不想犯，但是你行不行？不行啊。啊，那你知道很多你该做的事情，该孝敬父母，该关怀人，但是你又怎么又做不出来啊。那所以呢，罪是一个权势啊，那每个人都在这个权势之下，你不能不犯了。所以罪是一个权势，你如果了解罪的时候，你不能不犯罪，那你在这个权势之下呢，你没有自由的，你很痛苦的，你不想犯，但是呢你又犯。那些吸毒的人是流着泪痛苦的还要吸，赌博的人是斩手斩脚还要什么？还要赌，苦得不得了。犯奸淫的人也是没有办法。那我们讲不要犯到那么多的，就是你内心中的很多小的你也是这样。所以罪是一个权势啊，人犯了罪以后落在这个罪的权势里面，你走不出去。那第二个呢，罪是一个债项啊，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呢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什么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。人犯了罪欠了谁的债呢？对，就像一个儿子，一个儿子他犯了错欠了谁的债？父亲呢？他得罪了什么？爸爸。爸爸给你钱读书，爸爸养你，爸爸这么辛苦，结果你在外面偷东西，好了，你欠谁的债？欠爸爸的债。 啊，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开车闯红灯，欠谁的债？啊，欠美国政府的债。美国政府给你这张驾照是写得很清楚，是你本来没有权利在路上开车的，美国政府是特别怎么样准许你，给你这个权利在路上开车，如果你违反红灯的话，美国就怎么样叫惩罚你，所以你在国家你所犯的这些事，你违反了，你对不起国家，所以你那个钱交给谁？交给警察是不是？啊，你闯红灯那200块是不是交给警察？不是，是交给美国什么政府，因为你是欠政府的债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整个人类，我们是欠，你只要犯了罪，你是欠谁的债？欠上帝债嘛，因为美国政府养你，所以你在美国犯了法是欠美国政府的债。那全世界是谁养你？上帝养你吧。你不要说是我自己养我自己哈，上帝不让天下雨的话，你就没有米吃了，对不对？上帝如果让空气全部污染的话，我们全部都怎么样？憋死了啊！你不要讲你养你自己，那个是人狂，所以人的罪就在这里了。那所以人应该怎么样？谦卑到神面前，承认我是一个什么罪人啊？以前这个皇朝作乱的时候啊，他立了一个碑，这个碑很有名啊，叫七杀碑啊。人家说，哎，皇朝你为什么杀这么多人呢？他那个七杀碑立得非常清楚，他写的是什么？天生万物怎么样？以养人，人无什么？一德以报天呐、啊，天生万物。以养人来养人呢、啊，但是人无一德，连一个德来回报天都没有，所以下面是几个杀字，七个杀杀杀杀杀杀杀，杀得很什么啊？心安理得嘛，你们本来就该杀，对不对？天生万物来养你们，你们没有一点回报天，我替天什么行道杀。对不对？凡是替天行道杀人，良心都很平安的。这个人是万罪该死，杀他，杀完你有什么心里怎么样？很平安。那如果换成上帝呢？啊，我供应你们这么多，我供应给你们的阳光啊，一天收阳光费的话，你们地球就付不起了。一天阳光所给地球的热度，你付不起了。你那个电费每个月付200块，那才算什么？那给你点光啊。上帝如果收水费呢，然后收水的过滤费呢，用云彩帮你过滤，上帝通通来收钱了，但是你有没有回报呢？不但不回报，人还作恶，人还抗拒上帝啊！那所以上帝最后怎么会愤怒，会审判？上帝就是什么，是不是杀杀杀杀杀杀杀？又不是哦，上帝把他自己的儿子，他自己怎么样？不是他杀掉啊，像羔羊一样，结果我们人把他的儿子怎么样杀掉，却成为一个拯救我们人的事情啊。那所以神的救恩呢，就是在这里哈、啊。那所以让人犯的罪不会消失的，你所有的罪哈、啊、不会没有的了。你现在你越来年岁越大，你越来越知道你犯的罪造的孽会不会在你人生中没有掉？不会，最后通通要你什么回报吗？你如果不好好的带太太，不好好的带孩子，不好好的带丈夫，你看着将来这些回报通通来的。你不好好带你自己的身体，回报怎么样也来的。所有的罪不会消失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罪的结局是什么？是死。最后呢，罪跟死一起要丢在哪里？火湖里面，永远的痛苦。只有把它在火湖那里，在那里处理的时候，才没有问题，才没有问题啊！所以呢，前几年呢，有一部电影连拍了3、4集，叫做《异形》，你看了没有？就在太空中，突然会出来一种什么 怪物，你又不知道他在哪里会出来，但是他一旦出来就把你怎么样吃掉。那怎么处理这个怪物呢？怎么处理？又不能把它带回地球，当然一定要把它丢在一个什么火里，永久在那里，把它封在那里面，才可以解决这个事情。那个怪物，这个电影为什么非常卖座？那个东西它表示的是什么？它以现代人心里，它表示一个什么？一个罪，一个噩梦，一个永远在怎么样抓住你，随时在你生命中会出现的，你又处理不了它。这就是现代人类为什么拍出那个，他那个电影的背后哲学，那就在这里。好了，那所以这个罪怎么得赦免呢？那就上帝就是他自己来成为人啊，替我们受罚，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赦免了我啊。好，那所以圣经就是告诉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居然把我的罪怎么样赦免了。好，那所以我们整个基督信仰，基督信仰是一个福音。我们为什么叫传福音呢？好消息告诉你什么？你本来这个你跟罪都要灭亡在地狱里的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说现在你的罪耶稣已经替你怎么样承担了，已经怎么样帮你都付好代价了。只要你接受这一个事实，然后你的罪就得到什么赦免，然后将来神不再审判你了，你也不必落到地狱里了，然后你可以从罪的权势中怎么样得释放。不但从罪的权势中，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你慢慢就可以不犯罪了啊？你一个人肯追求，越信耶稣越久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罪犯的越少，很明显的罪你就不再犯了啊，你又从罪的权势中释放出来，而且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一部分呢，你已经怎么样解决了，因为耶稣已经替你付了代价，所以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怎么样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，你不再欠债了吗？好，那所以他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呢，当我们真正的罪得赦免以后，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什么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旧事过去了啊，一切成为新的了。那所以使徒信经就告诉我们，那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好，这个问题一解决，我们就可以新人上路了嘛，重新出发，我们是一个新的人嘛，啊，好，那新人上路往哪里走呢？下面就是我信什么，身体复活。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啊要复活啊，当你一信了主以后，第一个复活产生在你哪里？在你的心灵里面，我们这个人灵魂就苏醒，就复活了，啊，以前是死亡的状态啊，不管你是作恶啊，不管你是很多坏习惯啊，不管你是伤心啊灰心啊，但是你一信了主以后，诶，你慢慢就怎么样，那个死亡就在你生命中怎么样消失了，然后你慢慢就活出来了，然后越活越怎么样越喜乐啊。但是这一个灵魂的复活之外呢，还有我们现在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我们灵魂可以越来越更新，越来越年轻啊，所以基督徒可以外面越来越老，但是基督徒的老人很奇怪啊，基督徒的老人是外面身体越来越老，但是头脑里面心灵里面怎么样很年轻而且不老的。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你有时外面还没老，你里面已经什么老掉了啊，信了主以后他让你什么复活啊，越来越年轻。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的身体，那身体怎么办呢？那耶稣呢，他死了以后三天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复活以后他是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有一个复活的身体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所有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，而且会得一个什么荣耀的身体，这个解决了我们人生什么最大的问题。我们今天人最大的痛苦，凡是年纪大的超过50岁以上的，我们都真的体验到什么日子不好过，对不对？你哪里都差了啊，这个人身体越来越差，像我妈妈85岁日子怎么更不好过啊。但是感谢主耶稣呢，他战胜死亡，而且他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，那我们以后也要跟他一起什么复活，我们的身体要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呢变成一个再没有病痛，再没有什么 悲伤在不受咒诅的身体，这是一个荣耀越来越好的一个身体，一个美好的身体，一个完美的身体。那人间最大的无奈啊，人间最大的荒谬就是什么？如果你把人间享受，你努力一辈子，你最后会觉得很荒谬，很无奈。如果你没有信耶稣的话，为什么你会觉得很荒谬，很无奈？我努力一辈子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赚钱，赚钱是为了什么？生存，生存是为了什么？啊，生存是为了什么？活得好一点，活得好一点是为什么？有意义，有意义是为什么？我希望永久活着嘛，永久把有意义的东西怎么样存留嘛，坏的东西赶快去掉，有意义的存留。但我就算你能抓到最有意义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你怎么样，我要死了，那人生是不是很荒谬？那我到底奋斗这一招到底是为什么？那你解决不了的，所有哲学觉得你只要人生一想通的话就没有意义了，所以荒谬。那人生还有一个什么？无奈，对不对？那还是有本事的，有本事人生是为什么？赚钱，他赚到钱了，赚到钱以后为什么？过好生活，他过到了，过好生活以后他又追求什么？人生的意义他又有了，这是好的。那我们一般人哪有那个本事啊？我们都在赚钱，对不对？人生就是为赚钱。你赚到几个钱？现在有500万美金的，我不要你举手了，免得怕人家来绑票。有没有？不多吧？500万美金的不多吧？50万美金的呢？有啦。啊，摸摸鼻子，中国人在美国待个一辈子，差不多通通有了。你混不出50万来，中国人在美国你就怎么样？啊？你就没什么本事了。一个中国人到美国混几十年都混得出50万的啊，混不出来就是你真的是什么啊？一个是你真的是没有本事，第二个是你什么啊？你时运不济啊。一个是你没本事啊，人赚不到钱就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你没本事，有本事就赚到钱，但是赚钱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时运啊。你这两年来关岛，你就是叫时运不济。你86年来的话，你就叫什么？你就发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没本事的人都发财，1块钱台币的东西运到关岛卖1块美金，你看发不发？赚40倍啊！台币5块钱一条的内裤运到关岛，他卖5块钱美金，人家关岛人还傻傻去买了。他发不发？发呀！啊，那时候所谓时运啊。但是人的无奈是什么？啊，你又没赚到钱，没赚到钱以后，你的生活就过得怎么样？很不好嘛，不如意嘛。啊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贫贱夫妇什么，百事哀嘛，不如意，天天吵架嘛，移民以后吵架那更多嘛。啊，那然后生活有没有意义？有没有意义？想自杀吗？我干嘛活在这里呢？那这里又困难了，你在美国自杀还在异乡当什么啊？当异鬼啊？那还不行啊，大家又不想在国外自杀，那回国内去自杀呢又无言什么见江东父老啊。所以移民他们叫草卡派克人才移民，头脑坏掉的人才移民啊，就是你整个算起来是比你在国内痛苦很多。那唯一的是什么？你赚到点钱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叫做回去怎么样？耀祖荣宗嘛，啊，就是那么一下耀祖荣宗，然后人家都看你的钱，都叫你捐钱，给钱捐钱是好人，不给钱不捐钱怎么样？把你赶走，不要你回来。结果又死无什么葬身之地，惨不惨？惨啊！所以人生很无奈啊。那人生呢，很荒谬。但人生又很什么？很脆弱，人生很短暂，更要紧的是人生一切很多事情不合理，不合公义，不如意，这就是你的人生啊。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，天底下哪有很公义的事，公平的事情？他说五个手指头伸出来都怎么样，长短都不一样，你就认命，那这就是人生吗？那所以很多人呢就这样子含冤而死，对不对？ 很多人呢死得不甘心嘛，死的人很多人死得无奈，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是活得很满足，最后怎么样风光大葬，他也死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所有的问题就是死亡不是解决一切的事情，死亡不过是进入永恒的开始。当你真的信了耶稣的时候呢，那这个使徒信经说我信什么身体复活啊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的灵魂马上呢到乐园去，到乐园。那不信耶稣的人，他的灵魂到哪里？下到阴间的火里啊。好，那身体呢就在尘世间等着啊。所以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告诉我们呢啊，信主的人复活什么得生，不信主的人复活怎么样要受惩罚啊。好，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把这个荣耀的身体给我们。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信心啊，知道耶稣给的是一个荣耀的身体，这个荣耀的身体呢是再也没有疼痛的，再也没有痛苦的啊。那所以复活呢就成为我们的一个盼望，也成为一个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好好在这个世上活着，我们为什么不悲观，基督徒为什么不自杀，基督徒为什么败了可以再起来，因为我们有什么，有一个复活的盼望，有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在等着我们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呢好好的生活啊，虽然不如意，虽然呢在很多的伤痛中，但是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往前过，这是基督徒，因为你有了什么复活的盼望啊。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盼望的时候，这一切就没有了啊。好，那所以呢我们就讲到最后了，那最后他说什么，我信什么，我信永生啊。我想这两个门可以开开，我们的空气就会流通一点，不然大家就要睡觉了啊。氧气不够的时候，也不是你想睡觉，也不是我讲的真理让你沉睡，不是啊，是氧气不够啊。好，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最后一个马上就很快就把它结束，我信永生。那最后为什么它放在我们罪得赦免了，罪得赦免以后我们就解决了我们死亡的问题了，然后我们还可以解决一个什么身体的无奈，死亡的无奈，身体复活，然后最后我信什么永生，我们到哪里去呢？到永恒的神的天家，到神的国度啊。我以前讲过永生包括了神的什么恩赐，神的礼物，包括了永远的生命，也包括了什么神的国度，我们就去到一个更美的地方。那圣经对于永生的描述呢啊，就是在启示录啊，你现在打开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，这个就是对于永生的描述啊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啊，就是圣经最后了。那圣经对于永生，对于我们将来在天家的描述不多啊，描述不多，但是呢它却有几个要点啊。要点在二十一章呢，从第一节他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还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。所以他圣经告诉我们，第一个告诉我们的是将来有一个什么新的天地，新的天地啊。然后呢那里有一个新的什么圣城耶路撒冷啊。然后呢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所以我们将来跟神的关系就像一对什么夫妻的关系，从此我们结婚，从此我们怎么样蜜月，从此我们一辈子什么，大家结婚的时候都会讲了，结婚你送喜帐或写喜帖都是哪几个字啊？永浴爱河啊，永远，然后呢白首偕老，然后呢琴瑟和鸣啊，就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告诉你怎么样永远的一个美好啊。所以我们将来到天家呢，我们跟神呢就像一对新婚夫妇，然后呢永远的怎么样美好甜美啊。然后再跟下去呢， 第三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这是第二个啊，第二个在新天新地里面，神要来跟人怎么样在一起啊，神要跟人在一起，我们成为神的什么子民，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？父子的关系啊，父子关系也是人间什么最美的一个关系，是一个继承的关系啊，所以神来跟人同在。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你经历过神有时在我们当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有时突然会给你一个小小的恩典，让你有那么一瞬间经历什么神跟你同在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，如果你生命中有那么一次的时候，哇，这个神对你的恩典很大，会让你有绝对坚定的信心。有很多基督徒尝过啊，主也使我尝过，那一瞬间你知道神与你同在，天地完全变成光彩，全部变成协和，全部变成美，全部变成爱，那个其他的根本不在这，你完全升到另外一个境界，那时候你知道神与你同在，但是极短，然后过去以后你怎么又回到什么，但是那个已经够我怎么样，足够让我当传道人当一辈子，因为我这个道一直要传下去啊，我不能信假的，我不能信个只有头脑的，所以神给我有过一个经历啊，不止一次，那只要短短，如果在你生命中你碰过一次，像有的教会蒙这种经历啊，美国有一个教会，有一天牧师突然发现那个教堂神的光整个彰显在教堂里面，那种神圣，他跪下，跪下以后呢，神的灵在，从那时候他教会本来二十几个人呢，从那个时候他的教会陆陆续续没有去传福音呢，人就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现在变成一个几千的大教会，最后他写出了一首诗歌，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很喜欢唱的，是什么？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啦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会不会这一首 Medis 啊，他最后因为他看见了神的什么荣耀，哇，他写的那首诗歌一唱的时候，唱到最高峰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什么？神同在，神同在。我求主哈，让你在你的生命你好好灵修，好好跟随主，如果主有一天向你彰显一点他跟你同在的那一瞬间，那一刹那已经够你一辈子超越一切困难的。就像我受的苦也不少啊，对不对？就像师母死啊，孩子啊，这一些啊，我怎么能撑下去啊？不是我刚强，不是，绝不是，我软弱，绝对软弱。当然弟兄姊妹的支持，大家的爱，但是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因为神怎么样与我同在，向我彰显过，我知道那些，那只是短短的一刹那，已经够我再试一辈子享用了。还有一次啊，在香港艺人之家，我们为了一位女演员，她身上好多鬼，还可怕的鬼，还厉害的鬼，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，七八个钟头，而且不是一次哦，是好几次哦。最后一次当那个鬼离开的时候，整个我们全部都跪下，全部很安详的神的什么同在里头，那种所有的，不管你再威武，不管你再什么再高贵，全部安详在那个什么神的同在中，那种喜乐，那种平安，那不过是那一刹那，将来我们在神那里，在天家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跟人同住，我们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跟他们同住，做他们的神，到那时候你永远跟神什么那种的，我只是告诉你，那一刹那对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得了了。不要讲永同在，永同在那个你真的是 不能想象。我只求主叫你生命中经历一次一刹那就好，一刹那啊，那跟佛的空不一样啊。佛教到最高境界也可以突然进入一个空的境界，那很高，但是呢那个很虚空，很虚空啊。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始终想着的，要得这个道。我们讲得道就可以什么升天，朝闻道夕死可以。这个道就是什么？道就是神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起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。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想得的这一个耶稣基督，他怎么样？他就是道来成为肉身啊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得救的盼望在哪里？在得着耶稣基督这一个永恒的道啊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叫什么？我叫传道人嘛。我在传什么？传道。传哪个道？传耶稣基督，传耶稣基督啊。好了，那永恒的新天新地，不只是像婚姻的美好，像神同在的美好，还有第四节呢，神要擦去他们什么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保罗说，看了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了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所以第三个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我们一切的人间的眼泪、死亡、悲哀、痛苦，全部都怎么样？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太好！我也很鼓励大家到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个迪士尼乐园去玩。你会发现，那天早上你一开车一去的时候啊，哇！你发现已经去了好多人，但你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什么？都是笑的。一到迪士尼呢，一路去的时候，大家心里都什么兴奋。你要从来没去过，你去过以后就笑不出来了。你一切都是笑的，好高兴。然后我一去，哇，那么多人，哇，黑人、白人、黄人、绿人，什么样的人哈，通通有，真的各式各样的，大家都在那里吧，都是小青岛。然后你一进哦，迪士尼乐园真不同，每一个收票的，每一个服务员，通通是什么笑的。他不笑的，他根本不雇佣你。他根本就雇佣，天生就是什么很笑的。哇，真是一路很笑。但你一进去以后，哇哇，玩一个东西排着要排一个钟头，晒太阳晒得要死。不过大家还是很好。在第三乐园很奇怪，没有人吵架的，你在那里没有看到打架的，没有看到挤的哈，啊，没有看到随便乱吐痰的。因为他那里是一个什么乐园啊，在那里呢啊，你不会走路，你老的，他都有什么？有那种坐着的摩托车的，啊，反正呢，那是乐园的，那不过是人间的乐园呢。但是你第二次已经怎么样？你反正去过第二次的，你就知道，除非是舍命陪君子，陪小孩去，你已经什么不想去了啊。但是将来在神那里再添加什么，这些旧都没有，所以在添加里没有哭的，没有垂丧着脸的。以前有个姊妹，她很讨厌另外一个姊妹啊，她真的来问我，她讲，牧师啊，将来那个姊妹会不会上天堂？我说她是信耶稣的，她会的。那去天堂我不要去，为什么？啊，讨厌，看起来就讨厌。我讲你脑筋要改啊，将来到了天堂，她就怎么样？她就不讨厌了，你怎么样？你也不讨厌了嘛，在天堂哪有会彼此讨厌的呢？天堂见的是彼此怎么样？喜爱拥抱呢，人间讨厌是一定有的了。对不对？人家你看他讲话，他胃不好，拼命出口臭，你已经怎么样？很讨厌他了。或他身上他不吸了，他有个味道，你已经很讨厌他了嘛？对。但是到天堂有没有口臭？有没有出味道啊？那些都没有了嘛。所以第三样到天堂是怎么样？一切的痛苦都没有了啊，而且一切更新了。然后第四样呢？啊，第六节啊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啊。所以第四节他又告诉我们第四样事情，在天堂可以让我们怎么样有生命的泉水。他的意思是让我们的生命永远怎么样满足嘛， 我们今天刚才我讲的那个死，人在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心里不满足。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不满足的，叫你写遗憾，每个人都有一大堆遗憾嘛，对不对？人生憾事太多了嘛，很多人一生没有碰见自己所爱的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生自己所盼的一个没有得着，但是将来在天上呢，你有一个什么，白白的赐给你，让你完全的满足，在天上完全的满足，啊，第四样，然后再跟下去呢，从第九节啊，一直到这个章底，啊，我们就不读了。你看到他形容新耶路撒冷那些城是什么做的？宝石、碧玉、水晶、珍珠，啊，那这些都是人间什么最美的事情，人间最珍贵的事情，啊，你如果到哪里去参观，最高贵的展览是什么？啊，人间最高贵的展览是什么？你到香港啊，到欧洲去参加，人家邀请你进最高贵的展览是什么？钻石的展览，珠宝的展览。钟表的展览已经算很高贵了，但钟表一定要什么？要有钻石加上。最高贵的展览不是服装展览，服装展览还没有那么高贵，别的科技展览你也看不到那么高贵啊。真正你要进到一个什么，你知道那个地方如果给你讲请帖是一个宝石的展览，你就知道你把你最好的，你有多漂亮就把多漂亮的衣服怎么样传去，否则的话呢，你会黯然什么失色。将来在天上那才是多少克拉的展览嘛，那个珍珠才是多少，那些才是多少的展览。将来在天上他告诉你怎么样，那十二道门每个城门城墙通的是什么啊，都是宝石，而且是极贵重的宝石啊。啊，十一节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什么极贵重的宝石。然后他告诉你这些宝石上面，这些城墙上的宝石是什么？十八节，墙是什么？碧玉。哇，今天一块玉就怎么样？你见过好玉没有？一块那种翠绿翠绿翠绿的怎么样？那不得了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是在缅甸挖玉的，请着几千工人，如果能够哪一天能挖到一块啊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啊，他那个就是多少年挖到什么，只要能挖出一个就不得了了。那才磨出以后才这么小一块，这么小一块那种翠绿翠绿那个极贵重的玉，那个已经是天价了。啊，上一次在香港卖了一串这个翠绿的什么项链的，那个玉的，香港一个很有钱的男人买去送给他的女朋友，哇，全香港的女人都哇，几千万买的，送给他女朋友，哇，这个女人一定趴下了，一定趴在这个男人面前了啊！但你不要想不好的哈，我是告诉你，将来整个天堂都是什么，光一个门，一个门都是什么翠玉，你趴下不趴下？你当然趴下了。啊，它还不只是这样啊，啊，还有城是金金的，啊，城的根基呢，它有碧玉，有蓝宝石、绿玛瑙、绿宝石、红玛瑙、红宝石、黄碧玺、水苍玉、红碧玺、翡翠、紫玛瑙、紫金，然后二十一节，十二个城门有十二个什么？珍珠啊，然后城内的街道是什么？金金的啊。他这里第五样他告诉你的是什么？第一样像婚姻那么的甜美，第二样什么神同在的那么的美好，第三样是什么再也没有人间的疼痛，第四样是什么人间有说不出的什么满足，这第五样有什么天堂有什么呀？最美的装饰，最高的高贵，最高的高贵。你不要以为你不喜欢这些， 很多很多女人呢、啊，在香港每天下午那些有钱的太太啊，在中环像操兵一样啊，几个女人像操兵一样去干嘛呀？就是每家珠宝店什么，去看看去摸摸嘛，去摸摸。我在香港还知道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有一个很漂亮的丝绒袋，里面放了什么？好多钻石，他没有事的时候再铺一块天鹅绒肉把它散出来，然后一粒一粒怎么样摸一摸玩一玩，说不出的满足，他那才几粒嘛，但那一粒就不得了，那给你一粒的话，你在关岛你已经吃你一辈子了嘛，你要买什么统统有了在关岛，那他那才几粒嘛，但我的意思是他摸了会有一种什么满足感，将来在天上你是什么一切的都满足了，啊，然后再跟下去呢，到第六样呢，23节，城内怎么样？不用日月光照了，因为有神的光，羔羊的灯啊，列国要在什么光中行走，啊，不得了，啊，然后呢，城门呢不关闭，那里没有黑夜了，啊，今天这是第六样。今天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关岛没有电的时候，到晚上怎么样？黑，很痛苦。如果也没有了太阳，白天也怎么？也黑了。那你人生走怎么样？就完了吗？啊，在世界上最要紧的是什么？白天要有太阳，晚上要有什么？月亮的光不够啊，要有什么？要有电灯的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将来在永恒中的时候，第六样上帝给你什么？光。而且我们知道光不是那么简单，光不是给你亮而已啊，光里有什么？有各种的因素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有紫外光、红外光，有 X 光，那个光要对你什么？有帮助啊。啊，将来神的光是什么？神的光是圣洁，是慈爱，神的光是荣耀，神的光是善良，那些不断的走怎么样？你见过很慈爱的人没有？如果你见到一个很慈爱的人，他的脸上会有什么？我们唱母亲节的歌通常会唱过吗？母亲的脸上有什么？有慈爱的光辉吗？你看到一个母亲在抱孩子的时候，在喂孩子的时候，他一股什么慈爱的光辉，你会觉得很愿意亲近他吗？啊，将来神的光就是这样不断的临到我们，我们将来永远在这种什么光中啊。你要想啊，你现在你要想，因为我下礼拜我就不讲道了，下礼拜就交给彭牧师讲了，就是你们听我最后一堂道，哦，最后一堂我也是跟你讲最后的道，你要想，啊，所以整个的最后你会在什么？在光里面，你想在光里面，人各方面都需要光的，用光去照射，用光，一切在光里面，所以你看一个人呢，啊，的荣耀是在哪里得的？选小姐的时候，香港小姐呀，中国小姐，最后她被选到的时候是什么？所有的光怎么样？一起打在她身上，光环带上，所有的光成为众人目光的什么？一切嘛。那一年她就发光嘛，到哪里都是光嘛。然后第二年呢，她那个光就没有了嘛。但在神那里是永远的光，所以你要想光。今天人为什么想当总统啊？光辉啊。为什么想当歌星？为什么想当伟大的人呢？就是要光嘛，没有一个人要在黑暗里的。啊，那所以第六个是什么？是光。我们在那里享受什么？光。啊，希望你多去读点科学的光，读点人性的光，你就可以摸着一点，将来你在光中。啊，然后到22章就是第七个了。啊，22章第1节，天使又指示我们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什么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跟羔羊宝座流出来。这河那边鱼这边呢有生命树，结12样的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果子乃为医治万民，以后再也没有咒诅。好，第七样是什么？从神那里有一个什么完美的，等于像河水一样流露到你生命中的。然后呢，它还表明有12样的果子，12样的果子是表明什么？完美。 啊，有完美的果子，然后这个果子不但可以让我们享受，这个果子也可以让我们永远得医治。所以将来在天上呢，第七样是什么？从神那里有一个什么？永远完美的享受，享受。啊，所以以后再也没有咒诅，在城里面呢，有羔羊的宝座和他仆人都要侍奉他。所以将来我们在天上要做什么事？这么高的享受七样，但你只要做一件事是干嘛的？侍奉他。啊，什么是侍奉他？啊，将来整个的宇宙都是神的，我们成为神的什么仆人？但是我们又跟他一起做王。啊，我们有仆人的身份，又跟基督是一起做王。我们呢，跟神一起统治这个宇宙。啊，所以。第五节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知道什么？永永远远，好不好？你从此跟神一起做王，人其实，如果说叫你可以，刚才我现在要结束了哈。刚才说你的生命从三年这样说成 说到三秒钟，你发现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是活命。如果说现在只有你活三十年、三百年、三千年、三万年、三十万年、三兆年，你想你要做什么？啊？做王，做王。秦始皇就是。如果让你永久的时候，你把学位都抛掉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做王是答案。为什么？你说，哎呀，我如果永远活着，我要身体健康，我要永远活着，我要个好婚姻，那些都是笨人。我要永远活着，我要做什么？做王，做王一定是什么？一切最好的都是你的，全国最好的，全国的美女，全国最好的医生，全国一切的最好的食物都贡献到你哪里？这是人间的王嘛，只可惜人间的王个个都什么都早死，人间的王因为享受的太厉害，长命的不多啊。清朝大概只有一个啊，一个是谁啊，活了做了六十几年，以外的通通是短，都短命的啊。好了，所以我现在再回来哈，我只是让你看到最后神给你的一个结论，人间有限，到你到了天堂，在无限里面，你盼望的是什么？做王，做王，而且这个王没有人可以推翻你。做王可以什么？我们讲好的一方面，做王可以发挥你的什么？能者什么？多劳。做王可以，我们今天很痛苦，就是很多国家治不好，然后想，哎呀，如果让我当总统的话，我就怎么样？我就把它治好，但是很可惜啊，现在叫你当关岛的总督哈、啊，我都给你打包票，关岛你也什么，你也治不好，十六万人你也都治不好，啊，小的时候都是你要当什么，当总统，当国王，啊，当越大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什么，当一家之主都不行，啊、对不对？治不了。但是将你到神那里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完全，完全以后你是要做什么？神告诉你，不是谢牧师说的，是谁说的？是主耶稣告诉老约翰，把他写下来的。做王直到什么？永永远远，那才是神造人的目的，才是可以让人得到什么真正的满足啊。我有一次讲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学教授就很不高兴，他虽然是基督徒了，他讲为什么一定要做王，为什么要做王，不做王行不行，做王有什么好？其他人都瞪眼了，说你不要这样讲了，你不要这样讲了，圣经讲做王就做王嘛啊！但是因为他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，他只是做人间的思考，做王实在是不好，对不对？你用人间思考做王有什么好？但是如果你进到圣经的思考，做王的时候是前面那七样你通通有了，整个罪恶都没有，所有的痛苦都没有，一切什么，而且都是最好的。那做王有没有什么不好？ 当然好嘛，好得不得了，是满足人什么？神造人是满足人最根本的东西。其实人最根本的东西，人要当什么？当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很努力当老板吗？所以男人没出息就怎么样，在外面当不了老板的男人，回到家里他一定什么？他一定做王，他一定对太太对孩子的怎么样？很凶。那种在外面没本事的，在家里就是凶，因为他要做王啊。如果在外面能做王，他回家一定怎么样？他回家一定很好的，他在外面该骂人的都能骂了嘛。对，他已经做了王了，很满足，他回到家了，好好，就是这样。其实人都是想什么？做完嘛，人就在争这个东西嘛。你今天不管看台湾的政治，你每次看那个电视气得你要命，或者香港的这个董建华也气得你要命哈。你这些为什么气得你要命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做王做的什么不好嘛，把我们统治的怎么样？100万的变50万，对不对？所有香港的牧师现在都在减薪水了。我回去也半心的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全香港人都什么都在半心了啊，将来还不止减半心了，我看将来要减的跟大陆差不多了，才会怎么样找到平衡点了。哦，我不是讲大陆不好哈，我是想要讲降到跟深圳的薪水怎么样差不多这样子。那所以香港人说一个英国人统治多好，是不是不爱国？不是不爱国，香港人很爱国，但主要是什么？现在这个香港的总督特首当王当的怎么样？将来在天上谁当王？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他会不会统治差？不会，他会最完美的啊。那所以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所有就结束了。所以最后一个字是什么？阿门。好，阿门是什么意思？大家就毕业了。阿门是什么意思？诚心所愿，就是我所做的祷告是我从心里所愿。但阿门里面还有包括坚定的意思、永恒的意思、忠实的意思、可靠的意思、真切的意思。看阿门这里面所有包括的一些是给你一个绝对的一个什么。那刚才我讲除了诚心所愿，它有坚定啊、永恒啊、啊忠诚啊、可靠啊、真切啊，他这些合起来是什么意思？永远怎么样给你保险，永远什么牢靠。所以圣经最后一个字是什么？阿们。